收听不负责星座教室，听完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是小星哥哥，哇塞，真是非常久没有更新了哈。我那天就是要录这一集之前，有在家里就是先测试一下设备，我就把那个封尘已久的麦克风要拿出来组装的时候呢，想说，知道怎么装啊？太久没装了，然后想说来研究一下，想说这个到底是哪里要接哪里这样。对，就是这次呢消失了八个月的时间，就是从 EP58 到现在呢，中间呢到底这八个月我在干嘛呢？其实也没干嘛，我就是在上班。本人呢是餐饮服务业，然后我们店又是在那个车站附近，火车站附近，所以非常的繁忙。然后就是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做节目这样。没有啦，就是因为准备新的内容对我来说也需要一点时间，再加上我其实没有什么灵感那个时候啦，就是我就一直在想说，应该说我其实没有想过就是还会再有新的内容这样子。我就一直觉得这节目应该就差不多吧，就停在这里，就是这样也很棒这样。然后就大概到三四月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灵感，好，然后就觉得好像可以再做节目这样子齁。就是其实平常除了上班之外呢，就是我平常也会看书齁，然后也会跟大家一样，就是下班回家就是可能开 YouTube 啊，或者跟大家一样我也会听 Podcast， 对，听别人的节目这样子齁。那其中一个我很爱看的 YouTube 频道是文森说书齁，他就是会介绍他平常看的一些书这样子齁。然后至于我平常听的 podcast 呢，其实我在想应该大部分我自己的听众都有在听吧，像是唐老师的唐扬鸡酒屋啊齁，那我个人也很爱的还有传播姐的荣格占星共笔，还有惺惺相惜跟观星秘境，就是这几个跟占星有关啦，就我还蛮喜欢听这些的。然后这些节目呢，他们偶尔聊了一些主题，就是会跟他们阅读过的一些书有关，然后他们就会分享一下他们看这些书的内容。然后有一天我在看那个我刚刚前面讲到那个 YouTube 就是文森说书的时候，想说对，那我干嘛不来做一个就是小星哥哥版本的说书呢齁，就说哪些书，说占星学的书。就是有一天我就看着我架上的这些书，想说那不如我们来聊聊我看完这些书的心得如何齁。因为其实我以前在买这些书的时候，在网络上其实试阅就是只能看几页嘛，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这些书，很怕买回来之后发现好像内容没有很符合我的需求，所以我以前买书的时候就一定都要亲自去书局挑，然后亲自去书局翻一翻确定 OK 之后我才买回家。这其实根本没有人好好的介绍这些书到底实际上内容在讲什么，那我就不想说，那就学学看这些前辈们，那我来做小星哥哥的版本齁，来聊一聊本人书架上的某几本书齁。那到底要聊几本呢齁？这一次呢，其实在做节目对我来说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相较于前面的四季齁，第一季是冷知识，第二季是标签，第三季是关系，第四季是短说齁，那这次第五季呢，整个工程我大概准备期从五月开始到七月应该啦，或者四月吧，我其实有点忘记我到底几月开始准备，因为我架上书其实很多本，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讲哪几本，所以我就只好就是把我觉得好像还不错的书就是先拿下来，然后我就先因为要做说书嘛，所以我就又再把这些书又再重新看了一遍，对。我就对，就是我才说，就是这正是对我来说是个大工程，因为我本身是个看书看很慢的人，然后虽然这些书我都看过了，但是把这些书再看一遍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耗时间的一件事情。然后看完之后我要再去想说我到底要截取哪些部分齁，因为我不可能整本书都讲完，我当然只能挑重点讲，然后再加上就是比如说有些主题好了，举例而言比如说宫位好了，十二宫位其实这本书也有讲啊，那本书也有讲，然后在那一本书也有讲，因为它是一个很基本占星学你应该要会的知识嘛，所以很多书都会讲到。那如果我要聊宫位的话，那我应该选哪一本书聊宫位好，那如果选这本书，那是不是我就要放弃其他的部分呢？就这整个过程对来说就我就觉得很烦躁，然后也中间一度卡关，就是觉得到底要选哪些书，以及到底要讲哪些题目，然后所以才会耗了这么久的时间。那其实老听众可能也都知道，就是我这个人做节目的习惯是我习惯一整季的内容全部都确定之后我才会开始录齁，我会习惯先写完整季就是整个系列的脚本之后我才开始录音，然后剪片上架这样子。然后本人会有这个习惯是因为我有点害怕，就是我 做一集上一集，做一集上一集，那我会不会漏讲了某些部分，或者就是重复讲了某些的部分？好，那一次写完整季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这一集写一写，发现内容好像太长了，然后就想说，那这一段内容就移到另外一集去讲好了，对，就也不冲突，因为某些集的内容可能比较少，好，那就如果把整段内容移过去，听起来也不会太奇怪，然后我就会你知道就进行那个大风吹，然后把这一段内容直接移过去，好，这是我自己做节目的习惯啦，好。所以在整理这些资料过程当中，就花费了我其实蛮多的时间，就是毕竟本人还是要上班，对，就是只能用下班休假时间弄。好，那在上次 EP31 跟 EP32 有回应一些观众留言之后呢，好，那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的，又陆续有些听众有留言，那我们今天就借由这一集来念一下，然后回复一下这些听众的留言。好，我看一下哈。在 Apple Podcast 上有人留言说，他说，无意间发现这个节目，刚开始听的时候发现停更了，觉得很可惜。哎呀，不好意思哦，すみません。好啦，还好现在又继续更新了。他说，节目的说明浅显易懂，然后对于刚入门的人有很大帮助，然后说做节目很辛苦，然后喜欢这个节目题目的设定，希望可以一直更新下去。好，感谢你的留言，然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现在又要更新了。好，然后有人留言说，听了 EP29 之后，他说他自己是太阳狮子月亮双鱼，他说这样子是自己弄死自己吗？好， EP29 在讲那个相位，那集是在讲1/12相位，那其实这也很正常，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面相，比如说我可能会有火星射手的那一面，就是比较高傲的自己，对，但同时我又是上升天平，就是在展现自己高傲的那一面之前呢，我上升天平的那一面又告诉我说冷静，对，要优雅，要有礼貌，就是我自己有一天人交战，这很正常，就是每个人的星盘面都会有自己弄死自己，或自己说服自己，自己鼓舞自己，以及自己逼自己冷静的那一面，这非常正常，人是非常的复杂的生物。好，然后有人留言说，喜欢请继续加油，他说因为喜欢听星座就点进来，发现内容跟知识都很有趣，然后很适合静下来边做事边听，真假的边做事边听不会让你分心吼。好好，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这种个性的人哦，我自己在听比如说唐老师的节目或者就是传播姐的节目的时候，其他任何的占星节目的时候，我都要静下来听，而且是手边不能做任何事情，我就是这样静下来，什么事都没有做，然后这样闭上眼睛，然后认真的听在讲什么。我是一个没办法一心多用的人，有时候我就试图想要一边听 podcast， 然后一边就是只是去晾衣服这样而已，然后发现我就手就停下来了，对，我就定格在那里，我发现哦，对我来说 it's too difficult， 对，太难了哈。好，有人留言说哦，陶乐斯老师最棒了哈，他说陶乐斯老师教学浅显易懂，很容易上手。老师，这里有你的学生走错棚了哈，留错言。其实我看到这则留言的时候有会心一笑这样子，因为这则留言出现的时间呢，那时候刚好水逆哈，然后就想说 OK 就水逆吧，就想说就原谅他吧哈。我相信他可能也很尴尬吧，因为 Apple Podcast 上的留言好像没有办法收回，对，好像没有办法，对，所以就只能让他在那里了哈。好，那陶乐斯老师好像也有 podcast 哦，齁，就是我有搜寻了一下，就是有喜欢的听众也可以去搜寻老师的节目这样子。好，然后有人留言说，喜欢我浅显易懂介绍神秘占星学，因缘际会之下开始了解星盘，觉得这节目很受用，期待下一季。哎，我每次看到这种留言都是觉得压力很大。好啦，下一季要来了，齁，下一季要来了。好，然后有香港的听众留言说，他说觉得有趣好听，然后节奏很赞，然后听起来很像专业的节目。什么叫听起来像专业节目？那讽刺我不是专业节目吗？没有啦，我知道你的意思啦。好，然后他说可惜停更中，然后每集都慢慢细听，舍不得听完，期待会回归。而且他讲也没有错，就本人节目确实就很业余啊，我就是买了一支 USB 麦克风，然后在饭店就开录了，就是接上我的笔电就录了，不像很多专业的人，就是可能还有个人录音室啊什么什么的，没有，还有团队啊什么什么没有，就是这个节目就是 only me 哈，自己的电脑、自己的麦克风，然后自己剪辑、自己录、自己上架，这样子就 only 一个人哈。 然后另外一个香港听众留言说，喜欢主持人的幽默，有吗？原来我在大家心中是幽默的人。然后在 First Story Studio 上也有人留言给我哈，就是去年复更之后，在7月有人留言说，他说很开心你回来，觉得我付出了很多的用心，然后原来是去饭店录音，然后希望我继续加油努力，然后人生也要照顾好，相信很多人喜欢听我声音的分享啊。嘿，是的，没有错哈，今天的这一集也是在饭店录的哈，这应该老观众都知道了。然后也谢谢你提醒我要好好照顾自己，对，因为真的上班很累啊，就是本人就是很爱抱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就是很爱抱怨，你们一定要让我抱怨完，我才会把我的负能量都你知道抒发掉这样子。然后 First Story Studio 上还有人留言问说，请问看运势一定都要用整宫制吗？在我回答这一题之前呢，不好意思哦，问问题要先抖内好吗？没有斗内给我也敢问问题，岂有此理吼！你再怎么样，你去庙里拜拜吼，去拜月老庙，很多人都会只要捐个100块的香油钱，吼，来我这里问问题，就投个50块而已，好不好？斗那个50块给我吼，就一杯咖啡钱而已，吼，投完钱才可以问，好吗？好啦，但我还是回答你好吗？看运势一定要用整宫制吗？其实没有啦，其实就是依据不同占星师的喜好这样子。哦，那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台面上比较大众化的那个太阳运势占星学，那它就一定只能用整宫制。就比如说，我是太阳天蝎嘛，那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或在电视上，在报章杂志上看到什么天蝎座的运势什么什么的，那它就是只能用天蝎座这个星座当做第一宫，然后其他的星座当做依序的下一个宫位，所以它就会是整宫制。好，那如果你有个人的星盘的话，好，就是专属于你一个人的话，那就是看个人的喜好。就是整宫制也有人用，然后象限制也有人用。好，这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好，然后你也可以就是都用。好，然后看有没有出现重复的真相，就比如说从整宫制看也有，然后从象限制看也有，那可能就会有重复的议题这样子。好，然后有一个可怜的人留言说，就是他是某某星座男生想追某某星座女生这样子，然后讲了一大段故事这样。那基于隐私呢，我就决定不在这个上面 把这个故事念出来哈。只能说，谈恋爱很辛苦啦，吼，俗话说，谈钱伤感情，谈感情伤钱，这样子。哦，在恋爱中还没有追到手的男女们，只能说一声辛苦了，就这样子。好，我没有更多额外的话想说。那这个听众其实我也有在这一则下面有回复给他，那他有看到了，好，所以这边我就基于隐私就不多做回答，这样子。好，然后First Story Studio 上还有人留言说，很受用的节目，对于刚踏入占星的小白非常友善。然后相见恨晚还在补集数当中哈，应该很多可以补哦，有 EP1 到 EP58 这样子。好，他说有个小疑问想询问，说我在 EP4 有提到说主要性格可以看哪些星，其中一个是南交点。然后他说什么，网络上只有南交点一宫或母羊，还有南交点七宫天平的解释，这样他就是听得很混乱，然后他觉得问我说应该要看哪一个才对呢？好，这个呢，在回答这一之前呢，也是要先谴责一下，你也没有抖内给我，完了我在检查哦，我都有在检查哈。好啦，其实不管是南交点或者是实体的行星哈，行星落入的宫位跟行星落入的星座，它根本就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好，所以你把行星或一个虚拟任何一个虚拟的点哈，落在一宫，就等于落在母羊，画上等号的话，其实这件事本来就会有一点问题哈。因为宫位的话，它比较偏向于是事情发生的地方。好，那落入的星座比较像是这个行星或者这颗虚拟的点会用什么样的风格来呈现。换句话说，就是宫位呢，它是场所哈，我都会认为它是一个名词。好，那星座的话，它对我来说，它比较像是形容词去形容这一颗行星哈，所以完全是不一样的概念。那当然，我之前在好像 EP9 吧，就有聊过说，就是可以透过联想的方式，把一到十二宫联想成母羊到双鱼，但那只是透过联想的方式 帮助大家记忆说这个宫位到底在谈什么样的内容，但是一宫等于母羊或二宫等于金牛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所以说比如说有行星落入七宫好了，那可能就是说在伴侣关系上会有这样的问题，或者在合作关系上会有这样的议题。好，那如果有行星落在天秤座的话，那可能就是有天秤的能量啊，比如说它是和谐的啊，它是官腔的啊，它是道貌岸然，没有啦，没有道貌岸然，开玩笑哈，它是不一样的概念啦哈。好，再来，还有人留言说，他说他是2023年才听到本节目的香港听众，他说谢谢你风趣又有逻辑、脉络井井有条的内容，他说欢迎我继续回来继续做下去哦哈。好啦好啦，这一次是真的回来了哈。然后除了这些内容之外呢，其实整体来说，因为我前一季都是在做短篇嘛，就是我原本预设的目标是一集要在七分钟上下讲完，虽然有某些集数有讲到十分钟齁，但是这样的内容真的是有被靠背说讲太短。怎样吗怎样吗齁，勒哩勒瑟齁。真的是很难伺候耶，讲太短要被抱怨齁。好啦，就是没有啦，他们也不是抱怨，只是我真的有时候有人私讯给我说，他说有机会的话可不可以再回来做再长一点的内容。因为我前面一二三季做的内容一集都大概是15分钟以上齁。对某些人说可能7分钟真的太短了齁。好，所以这一季呢，第五季齁，就是这一次第五个系列呢会回来做长一点的内容齁。那所以如果是习惯听第四季短篇的人呢，这次就换你们不习惯了，那就是老样子，有任何的不习惯呢，就是麻烦请自行克服咯，这是换你们要克服咯。好，那新的内容呢，一个月会上两集，会一长一短。为什么会一长一短呢？其实这一次的新的内容的话呢，最后我选了12本书，然后原本想说透过10集的内容介绍这12本书。好，然后我就是一边在写内容一边在打讲稿的时候呢，就是内容越打越长越打越长，然后长到就是大概整个第五季的讲稿加起来的总字数大概是前面1加2加3这三季的加起来的总字数，就是有一点太多了，所以原本想说用10集的时间介绍这12本书，后来发现内容 too much， 所以我就改成对，就是20集，因为我觉得内容好像有点太长，我怕就是我录到后面真的是没有气了，你知道吗？好，那之后一个月会上两集，那这两集会是一长一短齁。那短的那一篇就是因为我刚讲嘛，就是内容比较多，所以某一些部分其实我最后在调整的时候原本想把这些内容删掉，因为我真的觉得太长了，然后一边就觉得删掉很可惜，因为毕竟我都已经打出来了，我突然把它删除的时候我就觉得哦 so sad， 对，就浪费我的时间吗？不要，可以不要吗？齁，那想说那就把这些短短的我要删掉的某些章节呢，某些篇幅呢，就那就额外再录一篇短的嘛，齁，那所以之后一集会是一篇长一篇短，然后短的那一集比较像是在延续前面那一集长的内容，就是你要想短的那一集内容就是前面那一集要被我删掉的哈，就额外再单独录一集讲，然后就是当作是前一集的延续这样子，所以一个月就是一短一长的总共两集的内容。那这一次我比较不会是特别去设定到底我要几号或者礼拜几上片哈，因为之前就是有固定嘛，就是几号几号我一定会上，或者固定之前是礼拜一会上，就是第四季的时候，那时候是固定周更这样子。那因为现在本人在上班呢，比较忙，所以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一个月两集，但我不想特别的定时间，就是给我自己保留弹性这样子。虽然我也是不知道有没有人真的在乎过到底我几号上片这件事情，有人在等吗？有人在等吗？他说哦，明天一号咯，差不多咯，齁，要上片咯，有啊，有吗？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人真的在意过这件事情。总而言之，就是其实我很意外，就是这节目会有第三年，会有到第五个系列，对，我就是完完全全没有料到这件事情。因为最一开始可能有些听众知道，我忘了哪一集，其实我有讲到，就是说这节目一开始我是要录给朋友听，对，因为他们非常喜欢问我重复的问题，就是什么什么30岁之后是不是要改看上升星座啊，齁啊，什么什么有没有蛇夫座啊，或什么水逆是什么啊，我就觉得一直在重复回答，我觉得很烦，那我就不如录成节目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很可爱哦，我不是指外表可爱，虽然我外表是真的可爱，我就是说我当时做了一个很可爱的事情，就是 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什么是 podcast， 所以我就还去爬文看了一下，这到底研究一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我一开始还以为说它可不可以就是像什么脸书啊，或者什么 Instagram 啊，就还可以设什么私人的功能，你知道吗？就是只能设定就是我的朋友才看得到这些集数。后来发现没有嘞，上去就是传上去就是公开的，就是全世界都听得到。然后就觉得这样还要做吗？然后想说应该还好吧。我那时候所谓的应该还好吧，是应该不会有人真的点进来听吧，你知道吗？对，所以我没有料到就是这节目后来会有听众这件事情。对，就是所以从最一开始的第一季的冷知识呢，我现在再回头看，我就觉得比如说30岁要不要改看上升星座，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第一个星座一定是牡羊，这种对我朋友来说就真的是冷知识，但对于真的有在学占星学的人来说，这根本就是基本常识哈。我现在回去看就觉得当时怎么会设定冷知识，就想说对啦，因为当时录的对象是朋友。好，那录到现在呢，大家的胃口也被养大啦，齁，这些基本知识已经无法满足各位了，齁，所以我就只好再聊一些可能难度真的再稍微加深一点点的内容，齁，但我还是尽量以麻瓜听得懂为主。对，我尽量还是因为这里还是有我真的身边的朋友啦，所以我其实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还是以这些人为假想的听众，齁。那也谢谢就是愿意在这途中加进来一起听的各位，齁，就是虽然我可能真的不认识大家，齁，就是谢谢你们愿意每个月花一点点的时间在这个节目上，就是本人因此而觉得非常的荣幸，这样子。好，那这一次的内容呢，本人也是抱持着做完结篇的心情在做这个节目，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我真的觉得我已经把书上书都拿下来讲了，我还能做什么？这次就抱持着必死的决心在做节目，所以我也不知道之后还会不会有下一季啦。哈，一开始就讲这个好吗？哈，第五季都还没上片呢。哈，啊，反正就是第五季会更新十个月的时间，会一路到明年2024年。好，那就期待未来每个月可以在空中相会的时候咯。好，那从这一季开始呢，就是有一个新的小东西。好，就是因为我刚在回复听众留言的时候呢，就是我刚不是说有一则留言我觉得很隐私嘛。对，那我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天蝎座嘛，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考虑过就是这些人的心情，就是万一有人要问比较隐私的问题，或者有些人可能也没有问问题，但他就觉得把留言留在一个公开平台这件事很赤裸。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我就觉得既然我本身就是这样的人，那我怎么没有去预想到就是也会有人跟我一样呢？好好，确实是没有预想到，因为我真的没有预想到会有其他人来听。 OK， 好。那现在发现有了吗？好，那就是我想说可能真的有人跟我一样性格比较害羞，或者觉得在公开平台上留言比较赤裸，齁。哦，所以在资讯栏里面有一个是小盒子留言的连结，齁，如果有人觉得在公开平台上留言太赤裸的话，可以去这个应该对我来说就是 IG 的小帐啦，齁，等于是可以去这个 Instagram 的小帐小盒子私讯给我这样子。但我要先说我不会陪你聊天， OK， 那个只是让你就是留言不会被大家看到，我也就只是上去看你们的留言，我不会陪你们聊天，我很忙，对，我还要上班齁。就是节目做到第三年推出的一个很微小微小的新功能这样子齁。 OK， 上就是今天内容，资讯栏最下方有一个赞助的连结，如果你想支持我的节目的话，也欢迎赞助一杯咖啡的钱给我哟，所有的收入的 30% 也都将捐给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一起帮助流浪动物做节育。以上不负责星座教室，听完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们很快就会再相见咯，拜拜。